东西可能是难，我也是看了半天。我们看那个衣服哈，它这个 mantle 一个外衣啊，这个希伯来书有这么一节圣经，第一节哈，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大家一起看啊，它就讲天地，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件外衣，神创造这个天地，然后万物。你看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十二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天地啊，那个像那个外衣一样。再看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一章十二节十二节啊。那么诗篇一百零四篇的，我们也稍微看多几节，因为你讲到那个风啊，什么东西呢哈。我们看诗篇一百零四篇从第四节看到第九节好了，主要我是要看第九节。我读一下哈，第四节，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这就看到神创造天地他的那个全能哈。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好看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水它有一个界限的啊。上一次我不是我没给你们看哈，我又给看了那个地中海跟大西洋啊，你们看了没看过？第一次别人发给我，大西洋跟那个地中海。一条界限，就是你要看我手机里有这个分开来，它不会复合。旁边一个船，很多游客，它那个水分得好清楚。这水，你看水跟沙啊，就粒粒就它就不会越过，所以它那个水好像一个可以收集起来的。神让这个水在这个地上，神创造这个地，这个天地好像衣服，这个水就好像在这个地里面啊，就像裹在衣服里面。这是诗歌形容的，就是神在那里造这个天地，造这个水，造这个风，都神有他的规律在安排的，就这个意思。
地中海跟大西洋连在一起，
哎，你看了一起，但是它一个界限，不会合在一起。
有没有那水不同？
颜色很不同，哎，颜色很不同，
一个深
一个浅，我给他们两个看过。
那是因为咸水跟淡水不同，
也不是咸水淡水，我搞不清浓度吧。比重，这现在我们不谈了哈，要看的话等散了会，对，喜欢看的话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神做的，这个有神的。
好吧，看还有没有先交通吧。
啊，
当
时你去交通吧。
我交通，等一下，我交通啊，我简单一点好了哈。那这个是雅古尔哈。所以下一章，三十一章就是那个叫做利木伊勒啊，他母亲。这个雅古尔显然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哈，但是他越在神的面前思想默想神的造物以及人啊，对事物许多啊人性，他就越觉得很多是自己所不知道。神太丰富，太有限，太无限了，自己所知太有限了。越是这样，我想他不是假意的谦虚哈，然后衬出他自己的谦虚。哦，我很笨呐、啊。其实我们人常，我很笨呐、啊。其实人家如果说你笨，你就气死了，不高兴了，肚子里。自己笨呢，就好像谦卑一下，其实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笨。我想雅古尔不是，他真是看到。哎呀，神那么奇妙造物，他真的很多东西奥妙的很，不知道，所以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最笨。就像保罗说刚才引用的哈，他在罪人中说我是个罪魁。你要注意，他用的是现在时。从前以前我在读那个，我们常常就会啊，我从前是个罪人，现在蒙恩了，没那么坏了。我从前怎么样，我现在好了。那保罗说我现在就是个罪魁。他越在神的面前亲近神，越看到自己那个有一点点的隐藏的，这是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些都是一些罪啊！他觉得自己真是罪大恶极了。因为我也是在神面前就知道，我们真是蠢笨啊，真是很多都不知道呀。 所以他这一章里面呢，他对你看他讲这些话是对那两个人以铁跟乌讲，真可能是他的学生啊是什么的啊，这个一点都没有说我们是对一个对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不就觉得自己都懂过他什么都不懂，呵呵，是不是？他这真是觉得自己很有限，所以他说比众人都笨啊，没有人的聪明。他说没有好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里就看了，我就讲这个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吧？这个箴言第一章里面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但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他觉得我不聪明，我不认识至圣者啊。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啊？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我们认识了多少？自己安静想一想，我就觉得真是太有限了。认识一点点救恩还不是全，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作为，许多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只认识你说大海里面沧海一粟，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真是不行。然后他就举了很多这个几节哈，跟着你看，他就跟那个弟子啊，跟他的学生啊，就说谁升天呢？你看问了好几句哦，这个第四节里面有六句啊，六个不知道是谁升天，又谁降下来，谁飓风啊，谁把水在衣服，神怎么会照着风，怎么会一看一阵风啊，这个吹过去了就过去了，是谁在这掌管？谁立定地的四极？这个是谁呀？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又叫什么？啊，这位神，这个创造者，讲。然后这位神啊，他的这个言语啊，他的话也是炼净的。啊，要认识神的话，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用他的话，啊。神在说话启示出来啊，然后他的话是不可以加添的，不可以啊这个减少的。这个我们人呢、啊、要小心啊，人有的时候脑子太会想了，自己有一套的想法，然后就把神的话没有很明显的讲，就去猜测就加上去了啊，有的时候是误解了，也不可以把神的话减少、啊、我们人常常凭自己这个来读经啊，会把孝加进去，会把密加进去。孝什么意思呢？主的教训，主说嘛，人的教训不是主的教训，我讲错了，主说这个孝就是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希律的教训，这些教训呢、啊，在各方面都是让人觉得能够接受的。有的时候，神话也不能说这个啊，不可以加进去啊。无论在思想上、悟性上、在感情上，这些东西不可以献在神的面前。密是人的觉得感情上觉得很好，这是人天然的东西。所以，雅各他是蛮谨慎的一个人，蛮。你看到他说啊，你看到后面哈，第七八八九啊，我觉得尤其读到第九节，七八九就是讲到啊、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在祷告自己日常一个生活上啊，这个一个是要怕虚假，我希望能够求神让我能够过一个真实的生活，我的品格刚刚讲的哈，这个不要有虚假谎言，刚才姐妹说的哈。这个很容易我们会不真，我们还不觉得是谎言，还不觉得虚谎，但是雅各说非常严谨，在神越想到神的奥妙，想到神的那个智慧，想到神是本性，是他说的话是何等的炼净的，何等的一位神，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不敢有一点，求主保守，求主让这些远离，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真实啊，然后还讲到生活上不要贪了、啊、 不富也不贫，然后第九节你看到没有，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恐怕我宝族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我们读这个话就说我不会这样子啊，我不会说我不认你啊，耶和华是谁，我们还会觉得我不会这样子。但是雅古尔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呀，他能够怕说我宝足了不认你耶和华是谁啊，我怕我贫穷了会偷亵渎你的名。你说我大概不会吧，我再贫穷我饿死我也不会去偷啊，这是叫做不认识自己的人。他不信靠自己，他不认为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会沦落到小偷，我们会不会想我有一天可能沦落到做强盗，我有一天会做什么，我们大概都觉得哎呀我们做人做的这样子不会了。你说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的生命神的生命怎么会，你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如果不是祷告求神带领，凭着我们天然这个人，你不要以为哎呀报上讲的那些人啊，真糟糕真残忍真坏真贪心真什么，你问人家人家，我们若不是靠主不是没有神的话，我们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会贪会坏会得罪神，会抢人家的会偷人家的，不是吗？你不会偷人家的吗？那些念那个论文做博士论文的，都给那个大教授会把你偷去啊，所以他会用枪去杀嘛，是不是这样？啊，我的东西给你抢去了，这个公司里面也是嘛，你在公司里面做的，你做了很多工。那天听了一个谁的见证？哎，我当时有点感动啊。他讲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人的见证，说是一个女的一个姐妹，在台湾什么一个公司吧，调到在台湾要开新的公司，还有一个这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是老外，跟他同时派过来，那个老外不晓得是派过来还是本来在美国的，然后这个老外就觉得这个中国人呢会抢他的位置。所以一碰到两个一起合作要开这个新的公司的时候，这个老外就一直在逼迫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很有经验，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很好的，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就一直是针对她。到后来又一件什么新一个工作，怎么他就一直在支上。总而言之，我长话短说，最后很多东西就是这个女的做的。到有一天开做成了。庆功会就是一个开一个宴会，要老大老板要奖赏的时候，把那个公司，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主管就给那个男的，那个老外。其实所有公司的人都知道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姐妹做的，那个大概没有姓朱的，结果功劳都是给他了，名头名衔头都是他了。所以这个姐妹心里很不平衡，当时那天她以为一定是他了，不是给他的。他回去他就心里非常难过，不能睡觉。后来神他在祷告，神安慰他睡了一个好觉，神提醒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呢？早上早一点起来去公司之前，到花店去买一束花，去买一张卡，然后呢一早在门口就等着所有的员工请他们签名来祝贺这个主管，就是为他高兴。所以大家呢就藏起来，等到一来了 surprise 一下就给他，他拿了以后就觉得呆了，讲不出话来。其实他肚子里明白谁的功劳，所以这个就不感动了他。从此他就非常的对这个姐妹啊非常的那个，这姐妹很开心，她说是你的就是我们全体的功劳嘛，大家他讲的很智慧的话。后来这个退休了以后，这个姐妹就升为主管。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抢啊，去偷啊，去抢，人本性里面都有，会不会都会有啊？所以啊，这个雅古尔，他就祷告神能够啊。他认识 自己，他非常的不信靠自己，我觉得他这是一个真谦卑的人。那后面他讲了四中人，对不对？他是那个英文呢、啊，我看了每一个英文版应该都是 generation 哈、啊，一代一代的人，可以说是每一代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有四中四代，四个二十代，啊，这个十一节就是一个不孝顺的啊，都从小不孝顺，这个就是一个一开始就是非常最基本的啊，这个就这个人生就不能够蒙福了啊。然后人本性，你看到这人的一会有自义啊，第十二节，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我们常常会洗到外面的，耶稣洗这边那个法利赛人啊，杯盘的外头，里面没有洗。我们常常住在外表，那我们里面又如何呢？我们里面洁净不洁净呢？大卫写的诗篇我觉得很好，有两个诗篇呢、啊、他都写的这个什么看一下好了，诗篇十九篇看一下哈，他说求神呐、啊、十二节说，谁知道自己错事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然后里面有隐藏在心里面，隐而没有现出来。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恩呐。我们常常注重口中的言语，口中的言语说错了，我们会难过一下。哎呀，不该说的说了，心里难过。但我们心里的意念呢？没人知道，没关系，有没有感觉啊？至少。我们有没有心里的意念，像口中言语说错了，我们心里哎呀觉得哎呀我怎么搞的，说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怎么样？但如果我们心里的意念不合适的话呢，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被光照、被自责呢？啊，我们常常洗在外面的，要注意里面。还有再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就这两处的圣经就可以唱的啊。这两篇诗篇大家最好应该回去会翻会看了，一百三十九篇。也是末了两节，末了两节，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来，我们找到的话一起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会唱吗？没有时间唱啊。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神鉴察我，知道我什么？我的心思，我的意念。神不是单看外貌的，我们人是看外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讲这些话，我们是共勉的哈，共同劝勉。我们人性里面太多容易天生的一些的软弱，求神怜悯我们，常常清洁自己的心，心思意念。求神让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恶行好像是在外面，但是我们在里面的神看就像行为一样，动了淫念的就是跟他犯淫乱，你恨人的就等于杀人了，神是怎么看的啊？我们这个人性天然亚当这个生命会犯罪的，这个罪性的生命，我们不要去信靠他了，我们不要去滋长他了，我们不要去求主的宝血洗净我，求主的话洗涤我们，神的话是洗涤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血是让我们放出来的，它能够接近我们啊。好，我们看下去，箴言三十三十三节讲的高傲哈、啊，骄傲啊，骄傲，这个圣经讲了很多了哈、啊。这个有一个乌西亚王呢，就心高气傲。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你记得这个谁？乌西亚王，后来犯了大麻风，他月份就去烧香，一个做了王了，做了高位了，眼睛就长到额头上，就小时候就听到说那个人就骄傲，是眼睛长在额头上，心中没有神，目中就无人，心中你把神摆，真是这位神在我们里面的话， 他们就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太有限，自己的就不会目中无人了，对吧？在下面呢，十四节这另外一宗啊，他讲了四宗人嘛，四代这个恶世代哈、啊，就更那个欺压人呐、啊，这个困苦叫什么？欺弱善啊、怕强弱，
欺善怕恶
啊，欺善怕恶，强壮的他你就不敢了哈，他弱了，他善良了，他不会不敢。抵触你了，你就欺负他，这个从古至今我们都看到就是这样，而且非常残忍，这是神所啊，神都查看，神所不喜悦的、啊、我们人呢常常看表面，都看自己，这个雅各尔就看到自己是人，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看到人的不知足哈，对吧？这个十五节十六节这个不知足刚才都讲过了、啊、十七节啊，讲到这个人呢、啊，十七节我听过这个很有趣哈、啊。他说这个藐视父母亲的哈、啊，讥笑父亲，藐视母亲，他的眼睛会被谷中的乌鸦多少？因为那个讲他这个大概是很多乌鸦哈、啊，这个眼睛被他啄出来，乌鸦你知道是什么？我们大概中国人都知道哈，乌鸦大家都很讨厌呐、啊，它是吃死吃肉的不洁的鸟，但是它有一个让我们人看了会感动的是什么？返璞。为什么？因为这个乌鸦会喂小鸭，但是当它老的时候啊，它不会找食物了，不大会去找，没这个本领找食物。这个老乌鸦，所以小乌鸦会反而。多了一些时候去喂那个老的，这是什么？孝顺啊，小乌鸦都知道孝顺年纪老的父母亲了、啊、人却不会啊，所以乌鸦捉了他的眼睛啊都不屑于吃，去给那个雏鹰吃，鹰小鹰他要吃也是母亲给他啊，既然他自己不吃了去给他，这是不孝的人啊，他不要吃、啊、眼睛捉出来去给鹰吃啊，这就讲到这个人哈、啊，就是这样的关系，不知足，不感恩啊，就不会感恩，因为他老是觉得爸爸妈妈没有给我给的不够，父母亲一样不是一个完全人，他老了，他有些东西可能是啊行动啊各方面啊迟缓了、啊、或者什么，好像笨了啊，那么你忘恩负义嘛，这个。下一辈对父母的儿女忘恩负义啊，所以、他只想的就是应该给我，从小的父母你要为我做，你要给我，所以他从来不知足，也从来不感恩的。我想这是连在上一段的。那么后面呢，就讲到对事情啊，很多奥妙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他说我测不透的，神所造的万物都这么奇妙啊，讲到鹰，讲到蛇，讲到船在海里面，无论是天空空中的，无论是陆地的，无论是海洋的，这个鹰跟蛇跟船啊，还有人间的男女的，这个他说这些啊，我们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没有痕迹的嘛，你没有，你说羊啊狼啊，它有那个脚踪，你还可以看的、啊、哈，这他不是讲羊跟龙在这个狼在地上走，那你有痕迹可以看了、啊，他是讲蛇在那滑滑滑的，没有痕迹的，在磐石上和在土里面这样钻的。那么人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婚姻应该人人都尊重啊。这个我想这个男女他是讲到婚姻以外的哈、啊，这个是他提到这么一句。后面就讲到。有许多一些事情不，这个地都震动，地不能够安静的，地都不能够容忍，担不起的，就是后面讲了22节23节四样，又是四样，它都是讲四样啊，啊有没有？我看到这整章里面很多四样他所不知道的，四样是不知足的，四样是不能容忍的，刚才这个地方讲有四样很聪明的小物，有四样很威武的动物，是不是啊？ 都是四样四样。那么这里讲的他是不能容忍的啊，都是不照常理的，就是仆人做王，欲望人吃饱，这个不漂亮，不漂亮，我想这个丑恶不一定是指外貌了哈，整个这个品格都是一个啊，女子出嫁，婢女接续祖母，那这四个，本来婢女就是婢女嘛，祖母是祖母嘛，漂亮女子容易嫁人嘛哈，那仆人是仆人嘛，这个王啊，怎么会做王呢？啊，欲望人呢比较纯笨的，纯笨的啊，他应该是。吃不饱，有钱的应该聪明的，他是可以吃饱。这个有一点好像不合常情、不合宜的样子。啊，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怎么说了哈。我是觉得，你从正面的来说，神有的时候就能够做这样的事。神有的时候会让这个愚顽人，他有一天聪明了，他能够吃饱。这个仆人他有一天他智慧了，他有权柄，他提高了，做王了。丑恶的女子，你看她好丑恶，她可能很品格上她有内在的美哈，这个婢女的。当然你说这个，地上好像这些是不什么，不没有反常的啊，有点这个就。这个是地上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再后面就看到这个对四个聪明的小物哈，那都是非常软弱的啊。这个24节就看到这个蚂蚁，25节这个蚂蚁啊，因为都是非常软弱，非常小哈，但是它非常聪明，它会预备，在夏天就预备了，而且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啊，非常殷勤。非常配搭，他们也可以有配搭，好像啊，团体的，这个非常勇敢，而且啊，他们都有一点这样的。那么沙番呢，特别沙番你说是一种动物哈、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野兔子，把它当成是好像是兔子啊。总而言之是一种啊很软弱的一个，很容易被这个你看嘛，兔子也好，什么也好。容易被这个老虎啦、狮子去抓食的时候，就是先抓这些嘛，啊，抓这些。
沙发不是野兔吗？
是不是啊？我一直以为是野兔，
哦、
不知道。
记下来的也是野兔、
嗯。这个，但是他会选择在磐石做他的房子啊，依靠啊。那么蝗虫呢？没有君王分队而出啊，但是他没有，但是他。这个团队才厉害啊，是不是啊？人家说这个蝗虫一来啊，天空都黑了，是不是啊？啊，这个他们很分工合作，这个非常配搭在一起来做的。那么手工就是讲的那个壁虎啊，非常软的啊，但是它会在高的地方，是不是？常常都在屋顶上面啊。嗯，我小的时候就见了，在屋顶墙壁上那个上面。而且在王宫里面，他很会享受，他很会利用哈、啊，在高处你害怕的不容易抓到他。那这些讲到是聪明的小物，这个比较软弱的。后面29、30、31呢，就是比较有力的哈、啊，这些动物特别勇敢，讲狮子，讲那个什么猎狗，公山羊啊，《但以理常用》公山羊就是说那个希腊是不是、啊？这个勇敢的王哈。啊还有无人能敌的君王，那么后面呢两节就感到劝勉，还要勒住自己，不要惹动人怒气啊，人是非常经不起惹，自己要自控，呵呵，是不是？我想这个就是整章的大概读下来，大家可以慢慢再细分享，其他人再分享，好吧？